欢迎收听《最富足的投资》第九章。知道短处，承认失误，尽己所长，努力知己知短，克己所弱。今日事，今日毕，你们要经常做到该完成的就完成，不论是否有时间限制。也许无数次的情况下，你可以等，但不可避免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生活中可能会发生任何事情，行动起来，无论是否有最后期限。自知之明。理所当然，你们需要注意自己周围的环境，需要拥有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需要了解历史。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们必须了解你们自己，从镜子中观察自己，自问到底什么才能刺激和诱发你的情绪。如果你能够先明白这些因素，你完全可以在任何艰难时期和危机情况下都保持头脑冷静。与此同时，观察分析自己是如何应对错误的，这样在下一次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就能够更具建设性的应对错误。比如我现在知道，我通常能够比其他人更早地预见到事物的发展，因此迅速采取行动。所以我曾试图约束自己等一等。在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每当证券市场出现大规模集体疯涨，或人们因恐慌而大规模倾销的时候，我几乎总是被迫卷入大流。当然，我也经常随大流。我认识到，每当我要疯狂地根据趋势随大流时，我就必须迫使自己决心反其道而行之。当所有其他人都在倾销的情况下，你说要买进是极其困难的，所以我也就不顾一切地随了大流。当然，那些年里，我对自己的各种情绪有了深刻的认识。毋庸置疑，我们都会犯错误。关于判断失误，最重要的是承认失误。如果你进入成年之后，仍然不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投资活动中，你注定要在吃大亏以后才能接受教训。只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才能改正错误，这是你走上正确道路的必经之路。人们易受从众心理左右。即使自称为专家的人们，也时常被从众心理所左右。我记得1968年，我刚在华尔街全职工作，正值证券市场的一段疯狂时期，所以我与另一位老资格的分析师共用一间办公室。由于业务发展迅速，许多公司甚至都来不及准备更大的办公区域。我现在知道了，这也是一个麻烦的象征。我勤奋用心地用表格工具计算出了一系列数字。这时，一名高级管理人员急匆匆进入我办公室找分析师。当这位高管看到我正在计算的东西时，他大叫了起来，居然还有人浪费时间做这类东西。我当时非常尴尬。然而，这位高管仅仅在几个月后就破产了，因为那个小小的泡沫破裂了。许多专家在网络公司泡沫和信用崩溃中损失了一大笔钱。你可以想象，那些人看到泡沫来临，而每天拿起报纸，意识到周围的人都正在变得富有，他们是多么难受。也许这是一个真正的新时代，古老的规则已不适用。然而，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进入一个所谓的新时代，大家就开始忽视金融投资领域数十年的价值标准，因为他们相信增长的数字如此耀眼，以致证券以不可思议的三倍或四倍的价格进行交易。传统经典的衡量标准，如账面价值、每股盈利以及股息等等，都被忽视，甚至受到嘲弄。《华尔街日报》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也开始提到新经济，因为该报宣称事物变化如此巨大，那些没有任何历史且销售额非常低也没有盈利的公司纷纷在证交所上市，股价飞涨，成百上千的千万富翁一夜之间就诞生了。人们预测数年内盈利增长巨大并持续到未来， 最终当然只是证明了古老的规则适用于今。许多人得等到付出了惨痛代价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华尔街日报重新冷静了下来，数次使用小写字母报道新经济。如此之多的公司倒闭消失，重蹈历史上所有新时代之后发生的覆辙。另一个案例，让我们来看看日本。在2002年和2003年，绝大多数分析家和经济学家力阻不要投资日本证券，某些人更是极端，居然声称投资者应该卖掉手里握有的全部日本股票。诸如此类的误导都源于从众心理，消极悲观情绪已深入人们的内心，甚至连业内专家们都没有看到他们眼前正在发生的变化。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泡沫经济，1990年经济泡沫破裂，价格崩塌，使其经济严重倒退。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却一直阻止萧条时期自然而然的清洗效应，反而苦苦支撑着那些陷于困境的公司。清洗效应就如同同一场森林大火，可以将枯死的树木、灌木丛等烧尽清除，这样才能使森林自我重生。经济萧条有助于确保未来的健康增长，在日本，那些应该被清算或清除的公司成了僵尸企业，依靠着政府的人为支撑而勉勉强强地幸存下来。所有问题都依靠简单应急措施解决。虽然这种做法延迟了衰退，但也延缓了经济的复苏。与治理萧条本身花费的成本相比，国家实际上还不如投入更多的资金努力规避经济萧条。再者，多数发达国家都在未雨绸缪，建立了安全网，以限制经济萧条造成的损失。日本谈及20世纪90年代仍然是失去的十年，特征就是其经济既没有坠入绝境，又没有完全恢复。顺便提一句，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也走过相同的道路，忍受了痛苦的十年，直到一项新的政策最终帮助国家重新恢复。人们肯定会认为，央行的银行家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到了教训。然而不幸的是，美国再一次重蹈覆辙，因为美国也许又循环进入了一个经济困难延长期。你应该知道，终身受雇于同一家公司一直都是日本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日本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不得不暂时解雇工人们，那是前所未有的举动，整个国家都陷入了一种民族沮丧感，直接反映就是社会上的低出生率和令人不安的高自杀率。经过了13年的停滞，大约到了2003年，日本经济终于开始回苏，此时日本的股票市场呈现双倍增长。处惊不乱，掌握心理学。作为一名成功的金融投资家，你的确需要知道和了解心理学、历史和哲学。情感因素驱动着市场的起伏，这种情况早已司空见惯。记住，经济和证券市场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保罗·萨米尔森曾揶揄，证券市场曾从过去的五次大萧条中预测出了九次。这是一种讥讽的说法，意义应该是证券市场曾经发生了五次大萧条，而专家们却预测出了九次。中国经济举例来说，至今已快速增长数年，然而它的证券市场却从2001年至2005年连续不断地下降了四年。公众对积极或消极的新闻报道往往都会产生过激的反应，他们都是在错误的时间买入或卖出。投资的心理可能加速证券市场上这类行为趋势。人人都会感到恐惧，我也曾多次由于惊慌失措在市场亏了钱。在1978年至1980年的石油冲击之后，石油价格成倍增长，我密切关注着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现象。我的研究分析告诉我，石油供应正在超过需求，价格很快就会下跌，所以我最终还是做空石油。 正在此时，伊拉克和伊朗，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石油生产国之间发生了战争。由于全世界都担心未来可能出现的石油短缺，因而石油价格只能继续上涨。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判断失误，有些人称此举为运气不佳，绝对不是，我没有做好自己的功课。我应该看到这两个敌对国家之间即将到来的冲突，有些人肯定知道战争已迫在眉睫，庞大的军事布置肯定发生了，宣传机器也肯定启动了，我完全就像一个证券市场上的菜鸟，当时不得不以高出原来许多的价格将我抛售的股票再急忙买回来，保持我的头寸。石油价格最终还是下降了，正如我所预测的那样，但是到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我已平仓。事后看来，我当时不应该恐慌，我应该意识到石油价格从根本上就是不合理的。我当时没能够把握住从众心理效应，结果犯了巨大的错误，在市场恐慌期间失去了自己的洞察力，这等于在这个市场中损失了金钱。市场失控的时候卖出，多数情况下只有在短期交易过程中价格才受情绪影响，中期和长期投资一般还是受基本原理的影响更大一些。一般来说，我不使用图表进行交易，现在证券市场中有些人运用以前股票或商品市场的走势曲线图表对未来价格走势进行预测，这些人被称为技术专家或图表专家。这些专家们花费大量时间盯着这些图表，研究上面所显示的历史价格走势的曲线与形式，以此来预测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如果我在研究中察觉到从众失控或恐慌，我会偶尔找他们要这些图表，作为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核实某些事实的一种方法。图表有时显示一条直线上升，象征着价格的攀升远远超过实际价值，这意味着人们已失控了，它显示的是失控的价格水平。我知道价格最终肯定会回到适当的水平，所以我卖空。但是你必须谨慎小心，不管怎样，你不是因为价格居高才卖空，除非价格出奇的高，否则永远不要卖空，并且你已洞察到消极变化的到来。最近图表上显示了某些与住房建设相关的股票即将失控的证据，因此我将它们全部抛售。我想要你们记住的是，经济泡沫只有在失控的情况下才会破裂，而价格暴跌通常都以恐慌结局。当你看到价格在一段时期内日复一日的直线下跌，你就能看到在价格下落过程中人们的恐慌。历史上说，长时期的抛售必然以抛售顶点结束，因为此时所有人终于都恐慌起来，根本不考虑基本现实情况如何，以任何价格进行预售，企图逃离这个市场。全盘大幅度价格下跌必然引起你的注意。我的经验之谈，市场失控时卖出，市场恐慌时买进，永远记住买低卖高。这听上去太简单了，但实际做起来绝非易事。谨记这一格言，尤其是当你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的时候。最富足的投资，华尔街神话罗杰斯写给孩子的21条法则，作者吉姆·罗杰斯，演播刘天宁，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